包咖啡。那如果你说那边反正已经有了，到时候他们会在那个，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有我的 email address 啊，如果你实在要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我想 Paul 也可以再 email 给你们。但是我也很希望说，其实用这再来两个礼拜我们是没有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已经上这是第三堂课，那我们在第六堂课的时候，你 suppose 要教一篇讲道，或是教一个读经的这个研经的报告。那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去做一些的研究。好，那如果在这两个礼拜时间，你说牧师，我有一些的想法，啊，我要去谈 gap theory， 很好，我要去谈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历程，好，任何的东西，你说，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去进去去做，我有一些的想法，我说很鼓励你们打电话给我，或是 email 给我，我们可以再这样子来谈，这样子我才能够帮助你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想的东西太大。啊，或者说，哎，我不晓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适合去做啊？所以我说，我希望说你们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那我上面有教会的电话，有我的手机，有我家里的电话啊，或是你 email 给我，你说你要什么时候，你要想一些东西，中文的也可以 ，email 中文、英文我都可以收得到啊。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跟你们谈，帮助你们。我觉得这两个礼拜不要只是休息哈，我说能够开始去想一想，不然很快的。第六个礼拜就到了，好不好？好，刚才有 Charles 你呀、yeah ，
所以就是在四个礼拜以后要交配吧？
应该是第六次，第六次是什么时候？我看看，
1月20有血，
是不是？1月20是不是？看看啊，
哦呀呀呀，你上面有
呀，1月20，呀，1月20的时候，呀、yeah。随便你们关系，你随便你们关系。我想重要的是，我是希望说看见你有花时间去研究，啊，你有花时间去讲到你自己啊所领受的一些的东西。我想这个主要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我想说，既然你们在做一些的研究的时候，如果你是去看一些书的话，我想说我们是神学院的 level 的话，你如果是从其他的一些参考书，最好你能够注明一下。好，我想要养成这个习惯啊，你注明说我这本书我这句话是从哪里从哪里出来的。如果你要把那一段啊照着把它能够写下来的话，那如果说诶我读了它之后我自己的领受啊，那可以是你自己的领受啊，但是你如果你要照它的抄下来的话，我是会建议你们说你去注明一下啊，你只要写到一下标点，我标是123好像在 reference 对不对，reference 你要用在下面用也好，用打字的话就很方便，或是你要写在后面，所以你是 endnote 也可以，是 footnote 也可以，随便你们。但是我希望说，如果你说我从来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没有关系，至少开始，好，至少开始。因为你看很多的中文的属灵的参考书哈，很好的这个牧师或是传道人或是神学家，他们通常我们比较不注重这些。他就是最后就写几本书，这是我所参考的。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我们做学问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哈，他们做学问的话，他真的是很清楚，哦，这句话是从哪一本书出来，是怎么样子。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以后你再回去看你自己的 paper， 看你的研究报告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我这个是当时从哪一个 reference 出来的。你再去读的时候，其实对你更有帮助。你今天看起来这一句话很好，你是抄下来写下来，你忘记了之后，其实以后就不能够再从那边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好，所以这是一点我想说跟大家讲到。那有关这个写 paper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问题？写一个写一篇这个讲道，或是写一个研经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呀、yeah, ，如果你全部都是你自己的领受神给你的，那 no problem。但通常我们其实会有一些东西。如果你已经有了一篇讲道，你以前没有这样做，那也不见得一定要再回去花这些功夫。我想不需要。我目的其实是开始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比较朝向研究所的 level， 我们来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开始来这样子来做。我想是对你们是一个好处。啊，慢慢的开始来学习，因为你看很多的，像我上次拿那本书《21世纪的旧约导论》， 好，你看这些英文的书，它的就是那个 footnote 也好 ，endnote 也好，甚至后面的 reference， 哇，清清楚楚。我们现在还不太会用，或者说你们现在还不太习惯用，其实你慢慢以后开始做学问、做研究之后，你会发觉那些东西其实很帮助。有很多的书，它前面下面的 footnote， 你可以去查是哪一本书，从那本书里面你有更大的、更多的领受，谈同样的一个题目。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到以后你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就从这些里面你自己就可以再去那个。那现在更好了，现在其实上网上这个internet 哈，不像我们以前当年在神学院的时候，每次就要跑到 UC Berkeley 的 GTU， 啊，大家晓得吗？哈，去那边要去借书去那个。现在直接在网上大部分的资料都可以 download， 都可以这些。啊，所以我想其实是更帮助你们哈，更帮助你们这样子来做。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是都还没有去想的话，我就说这两个礼拜在过 Christmas 的这个 holiday 的时候，想想看，想到什么的话，给我打个电话。你说啊，牧师，我有这个想法，我就可以帮助你说啊，从这个想法你怎么样子去再进去进一步，怎么样去做一个东西啊？主要是
您上次讲到需要五到七页，那做报告也是五到七页
就可以。对对呀呀呀，主要我是希望说看见你研究的一个题目。不管大也好小也好，有一些你自己的领受在里面，而不是说我就从几本参考书抄一些进去 compile 在一起，那个对你不是有很大帮助，对我也不需要那些东西，对不对？好，就说但是你自己就说我研究这个东西，就像你刚刚讲到说 even 就 gap theory， 好，你有很多的研究，你愿意再花更多功夫去那个来去看这些东西， great， 我觉得很好，就是你自己有兴趣的摩西五经有关的啊，尽量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所以这样子好不好？刚才有个姐妹说，能不能讲一下三一真神这个？我说这个课没有去谈到三一真神，所以很难花时间去讲。但是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说Trinity 这个其实是后来的神学家才创造出来的啊，在圣经里面没有用这一个字 Trinity。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说我们要去解释神的本性永远有我们人的局限性，所以你要知道有这个局限性，所以不是你解释不清楚，你永远有这个局限性。所以就要说从明白三一真神，你要想说我要从哪一个角度去明白。好，那我觉得说其实从神的创造、主的救赎到圣灵所赐的这个生命，跟圣灵来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你要从这个整体来看，好，而不能够说，哎，我要去解释三一真神是怎么样，这会很难很难去解释，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很难去解释我们这一个无限的神。那如果从那个方面去看的话，我想就其实有各个方面，其实就很丰富了。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地方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是在一起。啊，这些很多的工作也好，他们的救赎也好，甚至创造也好，都是可以看见他们是在一起。啊，那我最近才在教会里面讲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我其实主要是比较从圣灵来讲。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谈灵恩，在谈这个圣灵的更新这些东西。我从这个方面来去谈的时候，常看到我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使徒行传，到最后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那你看见主耶稣基督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然后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受圣灵的洗，对不对？然后看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看见这个他跟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讲到重生之道啊，你要领受水和圣灵所生，然后他恳求赐下圣灵，主耶稣恳求赐下圣灵，我去圣灵才来，对不对？然后他到他复活之后圣灵降临，看见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圣父，都有圣子，都有圣灵，都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好的来证明，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来看属灵的教训。很多的参考书都是这样写哈，下埃及、住埃及、出埃及、享埃及和圣埃及啊。其实你要从我们一个信主的一个经过也是这样子哈，对不对啊？下埃及、住埃及、出埃及、享埃及、圣埃及，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下埃及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从创世纪里面哈，这个老祖宗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对不对？ 然后就怎么样子受羞辱哈、啊。然后以撒也想要下埃及，好、啊，神阻止了，好、啊，他留在原地，然后就蒙神祝福，对不对？雅各又下埃及，哎，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好像是看见是神制造环境让他下埃及。那你说那这个应该是很好没有事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还是一样对不对，下埃及当时约瑟的时候还很好，但是以后什么这个以后的法老起来之后，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就开始有这样的迫害。所以这个下埃及是从属灵上我们看见是什么，是在陷入世俗的里面啊，在陷入试探的里面。那住埃及是什么？从出埃及记我们刚才念到哈，第一章第七节，对不对？他们在那边生养众多哈，遍满地面。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子成为奴仆，对不对？啊，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当时下埃及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啊，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在最终之乐的时候哈，一开始在犯罪的时候好像觉得说诶自己能够 handle， 就好像很多人吸毒一样，对不对？我想没有一个吸毒的人说诶我吸毒就是要成为那种毒虫啊，我就是那样子被毒来控制，就想说哦我没有问题，我只是试试看而已，我只是嗨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想说我要是成为那样子，但是就想到说自己控制不了。所以住在埃及之后，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开始受了的牵制，受了辖制，受了逼迫。然后再来开始是我们所看的出埃及记哈，出埃及得释放蒙救赎啊，这是要一直到其实出埃及是一直要到第12章的时候，好才开始看见啊神如何来这个用逾越节啊，然后来从过完逾越节之后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还很多次埋怨神，对不对？想埃及哈，他们在一没有水一没有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想到说哇在埃及的时候多好。如果说你只看那一节经文就想说哇，我记得每次都想说哇在埃及什么在肉锅边哈，还有韭菜还有大蒜哈，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哈，哇真的是都让我想到好像过年的时候一样哈。但是有没有想到那时候是什么？是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哎，所以人很有意思哈，对不对？住奴隶的时候他在那边什么怨天尤人，在那边所以神说他们的哀声他们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神已经知道，所以神要来差遣摩西。但是没有想到把他们带出来之后马上所想到是反而是在埃及的什么肉锅边，已经忘记了成为奴隶。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人很多时候哇在痛苦的时候哇希望谁来帮忙一下，帮忙完之后就说啊这件事情哎都是当时我自己的，人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对神的救恩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千万不要也成为如此啊！我觉得神的救恩轻慢不得。他们想埃及回头看受教训哈，我们等会会去看到啊，在旷野里面他们的几次的埋怨的情形。哦，最后呢，怎么样子能够胜过埃及哈，胜过世界，能够进到迦南？我们知道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哈，就是我们等会会去看见说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啊。我们看见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第二次神吩咐他，对不对？啊，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当时就击打，对不对？而且击打两次啊，神就因为那一件小事。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认为，至少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对不对？啊，我就认为那一件事情啊，摩西这么多的功劳就没有能够抵过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你可以好好去画，把这些的放在一起，看旧约里面所讲的，在新约里面讲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啊，然后看说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为什么在这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说，神跟摩西说你不得进迦南地的时候，诶，摩西没有像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很会negotiate，对不对？啊，为了哪里呢？这个什么啊？索多玛嘛，对不对？50、45，这就一直下来好多次，对不对？到。对不对？反正很多次，对不对？摩西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他一定明白神的心意。 哎，碰到这个时候，哎，对不对？他一辈子最想的事情，我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想要进迦南，你说对不对？在谦和这个事情上，他就能够，所以我相信摩西明白他所做的。所以我说，有的很多时候圣经其实没有好像写到我明白，写到你明白，但是我相信里面有很丰富的教训在里面。这个是我希望说你能够去花时间去思想，那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Roger。
前几天我二姐也跟我 argue 这个摩西啊，这个对。
二姐有没有信主？
我儿子他也信主。
哦，儿子哦，对，有信主哈。OK OK， 他认为是怎么样？
他这个是摩西他好像有缺陷这样。
摩西有缺陷。
就三号他不能进迦南里，三号好像有点不是很美，好像美中不足这样啊。他当然不会这样讲了。
对。
他一说啊，摩西他是
很可惜嘛。
哎。
对对。
他是一个好像会生气的人这样。
啊、
我记得有时候弄摩西他为人谦和
啊，
他是弄摩西他会生气，他击打白石的，
对，
他是一个那个生气的人，
对，
因为我儿子还很小啊，是这样啊，他是这一点这样，我应该怎么样来跟他讲？
你要不要就做那个题目好了？啊，去研究看看。
一直想说哪一天我就要。我问到见到陈牧师，我
再
问他，然后
然后我先看你先去把这个做这个，然后我们再来去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真的。
有一些灵异解经的人是说，因为摩西是代表律法，所以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
就比较难接受哈。我觉得对啊，我说一定有更深的。然后我说摩西竟然都没有去跟神 argue， 所以我相信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也明白他所做的。但是我们可能就还不能体会到那里，好，所以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来看这整个的这些，其实从创世纪第十五章哈，弟兄姐妹，你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其实一直就开始有讲到出埃及记的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当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其实很清楚哈。所以你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说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那么仔细的去念哈。创世纪十五章，我们知道说第六节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去做研经的题目，对不对？好，我上次有讲到在罗马书第四章，啊，有罗马书第四章完全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这边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你可以从很多的方面来看，不要只是在十五章这里来看，从十五章一直到整个亚伯拉罕的事迹。好，这十章的这个里面来看，从哪一些的事情好能够来看出来，这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好。但是你看在第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那边，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下面就描写到这件事情，所以神很清楚已经有告诉他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说圣经里面很奇妙的，很多的事情神都很清楚的讲到，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看见，就跟到最后约瑟在是这个麦克风吗？不是哈，约瑟在是不是有回音还是什么？好，到第五十章的时候，你看最后二十四节哈。约瑟怎么说？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很清楚知道神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告诉，而且所以他说什么，我不要把我葬在这里。好，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最后是什么，一直到约书亚记完的时候哈，他才怎么样子才回去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他很清楚，他自己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很清楚神的应许一定要应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信心，说我们很多时候在今世在现在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要应验。然后你再从这边再来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七节， 他说什么？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要把你们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所以说除酵节，所以说逾越节啊，从这边是怎么样？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这边都可以从创世纪开始，好，到一直到约瑟，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一直到现在摩西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七章是谁的讲道？斯提凡的讲道，对不对？斯提凡等于是讲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历史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的是，我看看，对。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有才能。诶，不是这里，我翻到，对，第没有，是斯提凡的讲道。再继续下去，这边有讲到说他们在哪里把他啊？对。Well, 我不晓得我写到哪里去。
摩西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行了。
你们自己再去找。那我觉得，然后最后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多少章第几？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对。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这边就描写到，你看第二十七节说，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好，说这个整个的事情，你看说整个的从创世纪啊，从出埃及记一直这样的讲下去，哈，很重要的就是看见说这在属灵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以色列人当时来讲，当时的痛苦，神如何拯救。在现代的人在痛苦中，神如何来施行救恩？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到，属灵的预表第四大点，属血气的啊，是预表是未经验得救的，在埃及的会众，属肉体的啊，属灵的，然后是出埃及是怎么样子啊？在这边都有一些的经文，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讲到有几个人物的预表，摩西我们知道是预表基督。好，在生命记十八章那边讲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啊，所以这个很清楚是讲到埃及是表示世俗，法老是表示是什么撒旦。好，那从法老那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法老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哈，那个神使耶和华使法老什么心刚硬哈。啊，这是有另外一个哈，他说那既然是神使他心刚硬，那就不是法老的错，对不对？那再来再下去的这个逻辑的思想就说，那我们今天若不是我们犯罪，怎么能够去看见是神的什么恩典，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人会去思想的一些的逻辑哈，那个是神使法老心刚硬，或是怎么样子，那是另外一个很好哈，可以去做的一个研经的那个神使心刚硬。若是你看和合本说那个使心刚硬那边，他说做任凭，对不对？好，那任凭在你用其他的两处经文，你可以帮助你去研究这个题目。罗马书第一章，好，对不对？讲到说神啊任凭人犯罪，对不对？还有罗马书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那边也是在讲到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任凭。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题目。啊，你可以去研究。那其实你看到法老哈，我们从几处的经文我们来看，我把它整理在一起。其实法老跟神之间有很有趣的一个整个的事情的发展。首先你看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节。好，当摩西来跟法老提到要出埃及的时候，好，法老第一次的一个反应是在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好，其实我们看见现在很多 慕道的朋友哈，还不信神的人的第一个对基督的反应就是这样，对不对？啊，耶和华是谁？啊，使我要去听他的话。啊，这是他第一次的一个反应。然后再来之后，他经过了这些的灾难之后，啊，开始到第八章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啊，请你看八章二十五节，我来念。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法老很聪明哦，他不要他们离开埃及，对不对？好，你们去祭祀就好。那在哪里祭祀呢？就留在这个地方。啊，就留在这个地方。继续下去到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你不要走得很远，怎么样？马上可以再回来。好，就很像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也是一样，对不对？好，我们要信，但是怎么样子？又希望说我不要什么信得太迷啊，或者说信得太什么虔诚哈，对不对？最好我跟世界还有一些关系，最好我一只脚能够还在那个跨在那个里面哈，或是留着，对不对？所以我随时还可以回一个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法老也是一样子，你不要走得太远。到第十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十章十一节说：“不可都去，你们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那谁留下来呢？妻子啊，儿女啊，对不对？牛羊啊，对不对？啊，你的心中所宝贝的都留下来。这个问，现在问敏书弟兄就知道嘛，对不对？啊，他的心都是在中国嘛，对不对？啊，妻子在那里的时候，对不对？现在都不能好好的认真读书。没有，最后一句话是开玩笑的啊，是不是？所以他说：“好，你们要去，你们壮年人去。”所以其实约书亚有一句话，有一句名言哈，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有在这边所讲的说，不是说若是我知道有很多人，若是我们有家中有我们所心爱的人还没有信主哈。我不是说你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一个家，一个婚姻，哈，我说若是没有办法一起同心服侍，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但是我们真是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愿神的心意成就，啊，愿神的心意成就，愿我们就看见在这边，他就说你们去，因为知道若是你的家在这里，你一定要会回来。然后在最后一节十章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羊群牛群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和你们去。”就知道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从这边就看见说，这个各式说法老来预表撒旦，就看见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里面，有很多时候就是碰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来服侍我们的神，不能全心全意走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这一种的挣扎的里面。好，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出埃及记，来看出埃及记。我们还没有看之先的时候，弟兄姐妹，出埃及记讲救赎，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我相信我在看你们上次在写的时候，讲到创世纪，我们讲到四件大的事情，对不对？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哪四件大的事情？创造，然后呢？堕落哈，犯罪，然后呢？洪水哈，然后呢？啊，巴别塔哈，所以这四件事情哈，我想这个你就能够从这四件事情就能够来把它连在一起来看，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章的时候，我们讲四个人物，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大家通常对创世纪都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啊，这是很好的。那我就想问下一个问题了，你现在读了出埃及记，你这次在读有读讲义也好，或是有读出埃及记也好，出埃及记有哪几件主要的事情？
就是救赎。
刚说神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啊，
这很特别，
很特别。Yeah, OK，
神允许他这个就是法老心坚，然后他可以再训练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个性。
OK， 好，我们讲想更大一点，整个的出埃及记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以色列人
出埃及
在旷野四十年受试炼，
四十年受试炼还不到出埃及记吧？ 那你已经进入到民数记了，很好。
陈大夫，陈大夫十诫和律法，还有介绍会幕的样式。
Good。
神迹的神迹啊、至少十个神迹才把犹太人带出埃及。
OK。
但是很多次都是报了新纲。
对对 ，Yeah。这是一个，就是在整个的，其实我是想说，我们从在想到，当你想到创世纪的时候，这些的事情，这些的人物，通常大家都可以想到，其实在那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好，呀，宋杰，
也是事件大事嘛，
也是事件。OK，
第一个是神的审判，是灾嘛。
OK，
第二个做红海。
OK，
第三个是颁律法。
嗯。
第四个是建会幕。
嗯嗯嗯，呀，我想就说，如果我们从来看的话，哈，像刚才几位来讲到的话，我觉得说，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讲的是出埃及的经过，好，从十九章到差不多可以算是到第二十五章那边的时候是讲到什么神颁布律法，然后从再来最后的话，其实都要讲到建造会幕，好，所以出埃及是讲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说出埃及是讲到救赎，对不对？然后颁布律法是要讲什么？然后建造会幕呢？
现在
Yeah， 很好。
老师，你说第一章到哪里是讲的是？
十八章。
到十八章就是。
能不能再深一点去想到，就从救赎讲到约的时候，其实神要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讲到十诫里面，想到约的时候，能够想到什么？在对。讲到圣洁，然后这边讲到会幕的时候，其实讲到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若是不能圣洁，我们其实讲到敬拜，想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到会幕的那些的这个材料啊，那个材料，对不对？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常会想说，神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讲一些东西？但是我想，那些东西其实是要带我们进入到敬拜。但是进入到敬拜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说，神要先把我们把以色列人先怎么样子，成为他的神为选民，成为他圣洁的子民，啊，他才来跟他立约。我觉得神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就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使我们成为圣洁，好，所以从那里我们就能够更清楚来看逾越节。好，所以我是想说，从这边我们在慢慢越进去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自己又有更多更深的一些的领受。那希望说，当你我们在看一章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时能够把整本书一起来看，好，整本书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好，第一章。好，说我想第一章大家其实很清楚哈，对不对？从一开始一个很好的情形，到开始受了压迫，好，对不对？那从这边可以看见表面的一些的原因，那其实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其实就像我写创世纪十五章那边，好，说神已经应告诉亚伯拉罕这些事情将是会这样子发生，好，所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那然后看见压迫的结果。人的权柄不能够推翻神的旨意，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迫害中其实是神的一种的试炼，神的一种的试炼，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这边是讲到出埃及记第一章所讲的这些的事情，好像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然后开始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摩西。好，弟兄姐妹有这个Paul 有没有？谢谢你哈，那个 copy 有两张图，这是我在另外那一本书哈，《以色列史纵览》啊，第一个是补充十一，好，有没有看见？我在想说，弟兄姐妹，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哈，就按照这一张的地图来读啊，你念到哪里的时候就可以写一下。那这张的地图没有画得很仔细，其实出来之后还有什么这个马拉呀、尤里林啊那些的地方。 若是你看其他的书的话，也许可以看见，但是他把重要的寻的旷野还有西乃山啊，把它画出来。好，所以你可以慢慢来读下去，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张图可以一直读到生命记，对不对？都在这里啊，好，对不对？然后开始到刚才世英已经讲到，开始到40年在旷野里面，你看他怎么去到加底斯，对不对？然后怎么开始去在旷野漂流，然后最后怎么样子，最后走到耶利哥的这个对面，然后怎么样子进耶利哥嘛。好，所以我、哦、所以这一张图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用到我们看完生命记。好，所以这是这张图。那我就希望说你在念的时候啊，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说，哦，现在是在哪里，他们现在是在兰塞，对不对？好，在这个地方最后怎么样子过。所以那个所谓的过红海，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说其实不是指的是红海啊，是只是这个 Reed 啊，是只是芦苇啊。因为红海是 Red 啊，他说其实是 Reed R-E-E-D 啊。那因为红海，如果你看这一张图的话，我图到哪去，红海其实是在这里哈，对不对？红海在这里，所以他们说那边其实是一个再上来的一个是一个淡水的一个湖哈。但是我想也是一个神迹，神能够这样使这个湖这个水分开在这边。我想这个从这个图里面你可以去看见更清楚。那另外一张图，我这次我看见之后我觉得更好啊，补充14。那我之所以把这两张图都印给你呢，我是希望说弟兄姐妹你自己念的时候可以先用这补充11来念，你自己来画，好，画出来。那我很佩服这个补充14这个作者，他能够想到，你看啊，我们现在在看出埃及记1章到12章，对不对？就在歌山地啊，他把圣经这样都写下来，然后出埃及记12章开始一直到第19章那边，就是在那一段的地方啊，他就画下来，有没有看见？然后西乃山是从出埃及记20章一直到出埃及记结束都在西乃山，对不对？然后整个的利未记都在西乃山，然后民数记从1章到9章也都是，对不对？好，到完了之后才开始要起行，吹号开始起行的时候才开始是民数记那边起行，然后去到加底斯，然后开始是旷野的漂流，然后到最后是一直从民数记结束一直到生命记是在摩押的平原。我说这个作者哈很棒哈，我觉得这张图很棒，这样子你再看我们再来未来看的几卷书都在这里。那我是想说其实你也可以看看说，诶，你自己来写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说用把一些重要的事件写在上面，或是哪一些的经文写在上面。我是说弟兄姐妹做学问都有很多人不同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这次看见之后说，诶，这个方法很好。那你自己也可以看看说，诶，从这个图上面你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好，这个可以给你参考，可以教别人的时候你可以用，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可以自己想到说我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更方便我自己可以来那个的，是不是？好，这样子是一个很重要。我很喜欢这一张图。好，我们未来几次上课其实都在这一张的图里面啊，在这张图，而且从这张图就可以看见说，哦，其实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啊，我们读起来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利未记哈，要讲到献祭，其实从时间上来看很短的时间，啊，对不对？好，那创世纪哇，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不对？那事情记载就是那个，所以看见圣经的记载也是这样，对不对？啊，那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嘛。有的时候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多的事情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若是你不紧紧跟随神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对不对？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我们现在看下去说领袖的预备，摩西，这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做研经报告的题目，或是做讲道的题目哈。我觉得摩西的一生真是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讲。好，你讲最大的可以从每个40年，对不对？这个就可以去讲了哈，对不对？哈，前40、中40、后40，这每个40年。那我们看摩西的出生哈，摩西一开始的出生就是一个很奇特，他的诞生，然后他的一个父母哈，是一个很有虔诚信仰的啊，所以要希望能够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子他能够受了很好的。在当时在受了埃及人的一个教育啊，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很好哈，在第哪一节？第十节哈。
第十
节。对，很好，第二章第十节哈。对，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就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的名字都有在圣经里面都有解释，啊，在圣经里面，像以撒的名字是什么？呀、yeah, 对不对哈、啊、对哈、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的意思是在其中哈、啊、所以摩西的意思，那我们说摩西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所以我们常常有基督徒或是说慕道的朋友说啊，这个你们基督教很霸道哈、啊、不信你们的宗教就走向灭亡，其实不是的，其实是我们人都走向灭亡，但是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不再走向灭亡啊，不是不信走向灭亡，是人都走向灭亡，但是主把我们从什么救拔出来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啊，所以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来看见摩西到40岁的时候，然后开始出来要来想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碰见一件小事马上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的方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一些关键的时刻啊，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从这边可以有很好的学习。那更重要的是在第三章那里的时候哈，啊，神向摩西的显现，神向摩西的显现之后讲义的是啊，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啊，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经报告的题材，也是一个很好讲道的，好，对不对？啊，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啊，摩西，我这边写的是四次，但是我这次在看的时候，其实可以加上，其实是从五方面哈，啊，那边用讲义的话，第一个是什么？神呼召他之后，他说什么？第3章11节说：“我是什么人？”好 ，Who am I， 对不对？他在40年前的时候说 ，I'm somebody， 对不对？他要去拯救他的人民，对不对？现在反过来了哈 ，Who am I？I'm nobody。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那样觉得？啊，那其实你自己心中想的，你还是 somebody， 只是你不要做主，你不要做神的 nobody， 你要做你自己的 somebody。你知道我所讲的意思吗？对不对？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你不愿意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哈，所以第一方面他说我是什么人，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觉得自己不适合。第二方面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对不对？你名叫做什么？啊，所以在3章14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哈，从神学上来讲，对不对？很清楚讲到耶和华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I am who I am，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主在神在这边很清楚的向摩西来告诉说他是谁，啊，很清楚的告诉他，但是摩西觉得说他不认识他。你看在3章6节说神告诉他说他是谁，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那个时候神还不是摩西的神，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才会有在这3章13节问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清楚认识我们的神是谁？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再来讲完这个之后，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啊，其实他讲的不是他们不信他不听他，是他自己不信神，对不对？怎么知道有这个能力？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祷告就觉得说，哎，到底这个祷告是不是蒙神垂听？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三方面。然后神就行了这些的事情之后，最后他就说什么？我如何能言？我是拙口笨舌，啊，我是拙口笨舌。神就说什么？神说是我必赐你口才，对不对？我这次写上还有第五方面哈，如果已经有 A B C D 的话，我觉得 E， 他最后一招最厉害，对不对？ 我说一是什么？我不想去，对不对？对对对，这句话讲得很坦白，对不对？你愿意，你愿意打发谁，对，你就打发谁。啊，我不想去，我不服从，我不顺服，对不对？啊，写在 K 讲义上哈，我已经有 A B C D， 我觉得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从这一方面。这里其实是很多时候对我们要蒙召的人，其实很重要。要 go through 这一个的 process， 求神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好，所以你愿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研究，可以去发挥。摩西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讲啊？那神如何这么样一次再一次的啊，来跟他很清楚的来解释，来帮助他，来坚固他的信心。我想神也是借着来跟摩西讲的时候，也是跟你们每一个人讲。我常常鼓励来念神学的神学生说，我说你既然来神学院上课，你就将你自己看成为一个传道人，不要等到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才说我是个传道人，不要等到你念完神学说哦，我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当你有心来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传道人，很清楚神对你的一个呼召。我是不清楚，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啊，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我相信神一定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心意在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神目前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好，神召了摩西，召了亚伦之后，然后开始从第五章啊，一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法老的这个刁难啊，流难，对不对啊？他不承认神，然后这刚才的几处的那个经文，然后就把这边讲出来，法老从各方面的，好像是什么，在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的试探，那借着这种时候就怎么样子看见神的一个惩罚，好，神的一个惩罚，就十次的这个灾难，很多的人解经家就说，其实这些的灾难，其实这些的灾难呢，这些的都是埃及人所敬拜的一些的神职啊，埃及所敬拜的，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哈，拜各样的东西啊，很多很多很卑贱的这些的东西都是他们所拜的，所以很多的人说这些东西，那确实也是从历史上看见这是所拜的，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些都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上的。啊，影响到每一个生活上，所以从这个十灾里面就可以看见一次一次的实在，那刚才 Charles 几次去讲到说这个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你看下一个讲义哈，法老硬心到底。啊，我就把这个法老的心刚硬从第一次记载是在第四章二十一节，然后我就把每一次这边讲到法老的心刚硬，我写下来之后发觉说哇，从四章写到十四章总共有二十次。十灾有二十次，所以平均差不多每一灾都有两次。好，就看见说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一方面在描写各样的灾害，那每一次灾害之后，神好像的手都怎么样子，都再一次给他的机会，对不对？但是法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一直一直的怎么样子，就是不肯啊，不肯回转啊。所以我是刚才讲到说，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研究那个使法老的心刚硬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四章那边啊，我觉得那个和合本的那个圣经很好，他那边有写哈，四章二十一节我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哈。那个和合本有写说或作任凭啊，或作任凭啊。那另外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十八节那边啊，其实罗马书整个第九章那边就在讲，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哈，我在这边再写下来，我说你们如果有人愿意去做的话，我这个题目其实是有一点太大，可能你需要浓缩一下哈。我说法老是一个，我们觉得说，哎，神使他心刚硬。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常常想要为他翻案的，另外是谁？以扫，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常想要为以扫翻案，对不对？那很有意思，以扫跟法老都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提到。 我相信一定有更深的属灵的教导在里面，如果你愿意去研究的话。那罗马书第九章要谈什么？谈神的主权，对不对？神的拣选，我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话神可以这样讲，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哇，这个人太过分，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第九章，所以我说，如果你愿意再研究这个题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很好的题目。我by the way讲到研究的话，我想说，你如果写一篇讲道的话，我想你至少应该花20个小时。好，所以你就想说，那牧师这一个其中报告的话，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我想说，你不要花超过20个小时。那我希望说，你不要花低于20个小时，就是说，我就3-5个小时就找一些书写一写。好，所以同样的，就说你写这个研经报告的话，你总要去图书馆找一点书，总要去找一些参考书来读一下，对不对？看看别人怎么讲这个东西，你自己的领受是什么，然后把它整理出来，成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报告。好，所以我说我不希望你花了太多的时间，但是我知道通常不会花过多的时间，是花太少的时间。好，所以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大致上用这一个做一个标准，你自己去看。所以你看第九章很有意思，罗马书第九章，所以我说能够从以扫法老来谈神的拣选，谈神的主权，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那从谈神的拣选与神的主权，其实你就一定要谈到人的责任与人的自由，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救恩其实就是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一种的张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题目哈。那神的拣选也是一样哈。所以从这个你可以去思想，若是你愿意花时间去研究，但是不要花超过我不希望说你花太多的时间，让你其他的课程或是其他你念书或是做事或是教会的服事受了影响。但是我希望说能够，这是一个你可以去思想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使法老的心刚硬的那一个字的原文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其实是使什么东西强硬的意思，原来的那个意思哈，使之强硬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其实在用其他从正面来讲是什么，使它有力量。好，西西家的这个名字也是这个字根，西西家王啊。啊，所以那个字是那个字用希伯来文是用 Hazak， 啊，是像西西家的这个名字，那然后以西结的名字也是这样子啊，那是从正面来看这个字的时候，那从负面来看就是在这边所用到的，啊，我使他的心刚硬，就是使他变成什么很顽强，好，很顽固，好，是那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是这是从这边来看。好，那你可以从这边来思想。那另外就是说，从罗马书第一章哈，其实是神任凭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神说，为什么在现在在社会上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败坏的事情，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这么多的战争，有这么多的天灾，有这么多的人祸？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什么，神任凭。好，所以这些我们要去分清楚哈，这些要分清楚。所以在这边我们停在这里，就然后你看哈，在我写那个硬心的原因，然后更重要的是说是怎么样子，硬心的失败，个人沦丧，全国遭殃。我觉得你从法老的这个事情来看到他全国的长子被杀，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再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或是说历代志上下所记载的，很多时候都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怎么样子，全国都遭殃，对不对？
是，必人有庆
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所以说弟兄姐妹，在我们个人家庭里面，运用到我们个人家里面，若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怎么样子？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啊，在教会里面一样，在社会里面一样，在国家里面，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说，这少数的人其实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清楚知道 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说因为法老这样子啊，整个国家是这样子的遭殃。然后实灾的结果是怎么样？是埃及人认识了神，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使他们什么回转到神，对不对？啊，只是很可惜哈，很可惜。另外是什么？把选民能够分别出来。好，所以出埃及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他们一定要离开那一个环境，啊，离开那个环境。那很多时候身体离开了埃及，心却没有离开埃及，对不对？啊，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主之后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已经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啊，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离开，所以就是所谓的像埃及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的看见。那实灾的结局一个很重要是彰显神的大能，而且是为后世做见证啊，所以神是借着这个法老啊这样子的一个刚硬，借着这样子，然后能够来看，让这些后世的看见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啊，出埃及记十二章，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转捩点哈，整个的一个转捩点。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我以前有一次讲过，好，谈就说什么从逾越节的筵席到主的筵席。从逾越节的筵席到主的筵席，对不对？我们现在都称为圣餐了，那是从逾越节的筵席到主的筵席，这是一个很清楚在我们的救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逾越节是在哪里？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首先讲到逾越节的这个经过，像时间，逾越节的时期是什么？是一个新的开始，定为一个新的一年，对不对？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哈，中国人改朝换代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子啊？先要起一个，先要改，不要改国号也好，甚至要改，哎，从现在开始哈，就是元年，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念中国历史最辛苦就是，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同一个皇帝还要一会儿，哎，今年又改了什么，对不对？啊，又改一个名字，又从什么，又从元年算起哈。但是我们这边看见哈，这是神哈，这边跟他的子民所立约的时候哈，所以本月十二章第一节，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所以这是新年正月，这是时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讲到逾越节的代赎，讲到羔羊，啊，羔羊的这个能力，羔羊的代表，那边有很多的新约旧约的经文在那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可以很好，你可以去好好的去研究哈。主耶稣基督是那被杀的羔羊，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这个约翰说看啊，对不对？神的羔羊，对不对？好，这是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是被选的，是要来担当世人的罪的。然后羔羊是什么？是代表无罪的，然后是要被杀的啊。所以在这边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的预表在里面，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如果是你有时间可以去看这些的经文。那羔羊的效力是什么？是越过神的震怒啊，代赎长子的性命，是有一个代赎。所以我们这边在谈到救赎的时候啊，有讲到是什么？讲到拯救啊。那代赎呢，有一个代赎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思在里面啊，一个是讲到拯救啊，另外是讲到一个代赎。那其实讲到代赎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代赎的这一个的观念跟很多的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对不对？其他的宗教里面没有去讲到这种代赎的啊，都讲说你靠着你自己，对不对？能够去得着啊。 Yes，
请问一下从这里一个，如果十二章里面有说不可吃水煮的，是为什么？
是用火烧的嘛？
不可地皎洁啊！
对，
吃生的。
对，
断不可，哎，不可吃生的，我们还可以这些卫生上还可以理解这样
啊。哈，
哎，断不可吃水煮的。
啊哈，
为什么？
要用火烧嘛？ Yeah, 这边可能要 到我们去看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就会更明白，献祭这是一个献祭的一个、yeah, 所以就是不用水煮、
yeah,
我不晓得呀、yeah ，水煮也熟了嘛哈、yeah, 但是我在想说这边其实重点不在那个你吃得饱，而是说经过那个火献祭得到洁净，我们刚才讲到说圣洁，我觉得其实是那个献祭。所以你看在这个这个立位记里面献祭的时候，他先讲燔祭，对不对啊？先献祭是称为火祭，馨香的火祭，我想是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件的事情。对，所以我不晓得在医学上啊有没有，我相信啊主要是在讲到献祭。对，逾越节的筵席吃羔羊的肉，吃无酵饼，吃苦菜啊，逾越节的条例重点是在你吃的态度、吃的地方和吃的人啊，所以这些东西我想大家真的可以多花时间，我相信可能也都知道。但是当你在看逾越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同时来看主的圣餐啊，从逾越节然后主的圣餐这两边啊，这个怎么样子，主如何从逾越节，其实主的圣餐哈，主把逾越节做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或是说做了一个更完全的解释，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啊，所以你可以去思想啊，在逾越节的筵席这边怎么样。好，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
如果看摩西被召，摩西被差，他这个一生的独特的这个经历的话，跟现在信徒被召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摩西从小父母就跟母亲喂养的，断了奶以后就不喂，所以说他在母就在家里的父母对他的爱他有没有得到呢？
然后呢？
他妈妈养他的，他妈妈帮法老的女儿养他。
对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摩西他被选召被差派，与现在我们被爱的感召完全不一样，好像。
父母爱的感召还是神爱的感召？
神两方面吧，因为神对他很严厉，40年旷野回来差他去，你爱找谁找谁。后来耶和华就跟他发火了嘛，动怒了嘛，说不是就你哥哥吗？在这等着你吗？对不对？
神没有跟他动怒啊。
神圣经上写着的，耶和华发怒你。又那是在去的路上要杀的，因为他没有割给他儿子，
没有行割礼。 对，
对，就是说神发怒了，他说你爱找谁找谁，以后你爱猜谁谁猜谁，耶和华就发怒了。
我还是没有听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摩西没有得到那种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知道他一直在神面前有一个纯的敬畏，他知道这个神是很严厉的。
嗯。
那么神呼召那个摩西，差遣他救赎100万人呢、啊，这责任太大太了不得了。
不，那是两件事情了。你刚才讲说，你从读的经文里面，你觉得说神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是不是？
摩西
对。
摩西啊。
那个我比较很难去那个，我是说他这边记载没有那么多，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个我说的，但是我刚才更重要的讲说，你说摩西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有，
是不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你的一个，然后你说这个摩西的情形怎么应用到我们现在对神的一个呼召做一个回应，那是你的难处吗还是什么？
不是，我不理解的，摩西的经历这么特殊，被差遣去做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可是他的经历不像现在一般的信徒说被神的爱触摸到。
我觉得不同，我不同意，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有蒙恩信主的人都是因为感受到神的爱才接受主，那我觉得并不同意。我觉得我信主的那一刹那是因为我觉得神显现，用他的荣耀，用他的荣耀来显现，所以我受到感动。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很武断的说 我们都是因为被神的爱感动才信的。而且在出埃及记，神有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嘛。那摩西也是，每次他替以色列人代求赦罪的时候，都是也是 appear， 都会追溯到神的慈爱和信实嘛。所以他对神的属性有很深刻的认识。
我呀，世英讲的也好，我说我不是太明白宋杰你所要 make 的 comment 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停在那里好了。我是觉得说我们个人都可以从很多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领受，对不对呀？但是我们还是回来，我们还是看着说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事情怎么样。那我讲的说从神呼召摩西，好，因为摩西我们看是说一个神所拣选神所用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来想说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子对神做回应，我想那个比较重要。那但是摩西的一生他有很多不同的经历，那我们自己每个人其实有不同的经历，啊，所以我说那我很同意你所说的，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大的功课，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我们任何一个人，我说包括我自己在这边能够做神的恩典的出口，在很多其他人来看说怎么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
我觉得有个摩西的蒙召跟我们其实蛮像，因为摩西，
哦，绝对像，对，
他被摩
摩西能够被召，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出来服侍神在这个世代其实更困难。
他在旷野之前，他被摩西，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变成在旷野中 nobody。 那我们信主有很多时候，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是因为车祸，有那个降杯在灾难那段时间把人的那个骄傲打断才会屈服嘛。所以我觉得摩西的蒙召其实跟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接受神是蛮像的。
不，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到尽头才接受神，而且神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把我们都去。我知道是世英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们不，神不是一定让我们都啊，就是生病啊，车祸呀，啊，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哎呀，实在找不到工作，干脆去做传道人。但我们不是那样子哈。我觉得神其实在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心意，都有神的功课，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啊使用的方式。摩西的工作在我们人来看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蒙召，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神都是一个神的恩典，都是很大的工作。 Yes，
我想请问老师，对于亚伦，如果说亚伦他也是被呼召呢，还是他只是因为他是摩西的哥哥，然后顺带就变成了一个祭司？我不晓得对出埃及记对或者是牧师对亚伦他的因为
你说是顺带的还是神特别呼召他的？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啊？我觉得是神呼召的嘛。呀，yeah ，所以亚伦有亚伦的服事嘛？亚伦是什么？呀，yeah ，大祭司，对不对？而且你看亚伦的子孙世世代代，对犹太人来讲清清楚楚，摩西的后代在哪里有记载？好像我是后来到历代志才去在哪里才找到亚伦的每一个子孙清清楚楚，一代一代记下来清清楚楚。我觉得神呼召亚伦那个，好像我们会看到在摩西的事情上的时候，好像会发觉说，哎，好像是顺带，好像哎摩亚伦来，而且是因为摩西好像不想接受神的呼召才那个。我觉得其实神的心意其实是神要呼召亚伦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工作。Yeah， 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让你满意，但我觉得说神是特别。所以你看后来在这个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里面，都特别有一很大的一段经文在讲到说什么大祭司的案例，对不对？很清楚，甚至他穿的衣服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清楚，摩西从来没有这些，对不对？ Yeah， 时间已经到了。Yeah，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Yes。
摩西在路上注视的时候，那耶和华遇见他，就想要杀
他。在哪一段？哦，是那个血狼的事情，是不是？对对对。
想要杀他呢？
为什么？谁解释一下？啊？因为谁没有行割礼？摩西没有行割礼啊？摩西的儿子为什么没有行割礼？他在外，而且妻子是外邦人，他是在外邦所生的，是不是啊？所以因为没有行割礼，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你们我没有带，谁有新译本的吗？新译本怎么念？
第几章？
四章二十五节，新译本那边翻译比较清楚。
西波拉就拿了一把石刀，把他儿子的刀皮割下来，把他丢到摩西的脚上，说：“你真是我的血狼。”
所以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或许其他，我看其他的英文的版本，其实说就是说你因着行的这件事情之后啊，你才真的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啊，完成了神的一个心意的意思。所以是为什么是那样子，为什么要去杀他的意思是那样子。好，时间已经过了，我知道大家很晚，我们下两个礼拜没有上课，下两个礼拜没有上课可以休息，但是请你。